请翻到课本第58页，我们还在八苦的部分。我们上礼拜呢，这个最后的五蕴四圣苦这边呢，还有一点点。众生由于无明愚痴，才会升起颠倒想，那以为这个色受想行识这五蕴呢是我，不但因此而受苦，而且还由于呢执取五蕴为我而轮回不断。所以我们如果说呢想要这个切断轮回，想要解脱呢，就是要从这边下手。因此呢，在这个思维无取蕴苦的时候应该呢详细的观察它的内容，因为它非常的深细，不容易被察觉，不像前面所说的七苦比较粗猛比较粗显，很容易呢就能够呢察觉得到。但是在八苦当中呢，这个无取蕴苦呢它是最重要的，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我们的整个生命的轮回。那关于无取蕴苦的五种内容呢，它第一个呢，它这边也是分五项。第一个就是这个我们的身心啊，也就是这个我们说五蕴嘛，就色是这个色身嘛，然后受想行识是属于这个精神世界，是属于心理的部分。这个五蕴身心啊，它就好比呢就像是一个这个装苦的器皿，就是承载的这个苦的气。那将来呢，只要我们还在轮回当中呢，就继续仍然是成一切痛苦的器皿，这是第一项。那第二个呢，是指这一次来讲，已经呢我们这一次因为已经这个有了这个五蕴之身了嘛，那已经成为成苦的器皿。那第三第四跟第五呢，它是说明呢这个成苦什么样的苦呢，是在讲它的内容，那就是指说我们这个五蕴之身呢，它是装满苦苦还有坏苦还有行苦的器皿，也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这个三苦。那对于以上所说的五种取蕴苦呢，应当呢要多加的来思维。那以下呢要详细说明呢这五种苦。那第一种苦呢是说呢，如果呢我们还在六道之中轮回，将来受生的仍然是这个无取蕴，一样是这个身心世界嘛。因此呢我们无取蕴所生的这个苦啊也就随足而至。反正我们这只要有了这一期的这个生命啊，一期生命开始，它有这个物质的生命体，还有这个心理的这个状态，所以还是呢会有这个无取蕴的这个痛苦苦呢随之而来。那第二种的痛苦呢，就是说呢我们这一期的生命既然已经受生了已经生下来了，那五蕴之身呢，我现在的这个身心啊就成了老病等所依止的苦气就是只要出生就有这些那有了第一类由受生而有的无取蕴苦，以及第二类五蕴之身呢成为老病时所依的无取蕴苦呢，有了一跟二呢就有了第三第四的这个无取蕴苦。因为一旦有了无蕴之身呢，由这个身心所引发的烦恼就成了苦苦跟坏苦。什么是苦苦呢？就是呢由这个八苦我们讲这八苦所引申的发出来的这个苦受啊，是这个苦苦的内容。那呢这坏苦呢，因为是变坏嘛就是它是由乐受的衰坏所引申的苦就是坏苦的内容，就是苦苦就是说它本身就是苦的，而这个坏苦呢是因为它快乐变坏的时候，我们不欢喜这个快乐变坏，不欢喜它的变化所产生的这个苦叫坏苦所以我们说这个一切的快乐啊，一切的这一种乐受它都不是永恒存在的所以它在衰坏的时候呢，它会引发我们那一种就是没有办法就是保留它没有办法延续它的一种痛苦，那这就是坏苦。那第五类呢是行苦是指这个行运的苦。那什么是行运呢就是呢推动我们生生世世轮回的一种力量。那这股力量呢是因为我们过去因为这个烦恼而造业，我们说惑业嘛就是惑，就是这个烦恼就是惑我们的这个迷惑，然后去造作恶业所形成的这个业力那这一股业力的主宰着我们的这个轮回所以这个我们说我们这个业力啊，我们的业识的种子没有清净的话我们是不可能这个解脱轮回的嘛那要这个 怎么清净，就是一定是要这个种子清净，或者是我们已经证到我空，证到法空了，就是已经断了我执跟法执之后呢，才不会呢起惑造业，就能够切断轮回。但是如果说我们这个我执跟法执都还没有断之前呢，这个轮回的力量呢它是不可能切断的，因为这个我们的这种执着心啊，就会引发我们升起烦恼而会去造业，不管是善业恶业啊，它都是是使令我们这个有这个轮回的啊，因为有业力它一定会轮回啊，所以只要有这样的业力呢，我们就完全无法自在做主啊，不能自在做主的。那只要还在六道当中流转呢，这股行的动能呢，就会一直让我们在三界之中呢受生，不断不断的受苦，那这就是行运的苦。那有关呢我们现在讲到的苦苦还有坏苦还有行苦的这个内容呢，在后面介绍三苦的时候呢还会呢详细的来说明。那在八苦当中呢，五取运苦呢它是最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它告诉我们我们为什么会轮回的原因，因为我们去思维八苦的内容啦，不只是要了解这苦地的内容有什么，还必须我们要进一步了解说受苦的原因，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来受这些的痛苦。那追究这个原因之后呢，会发现说只要我们行运不断，就会有生老病死这些痛苦产生，使我们受苦不断，轮回不断。但是呢，我们要怎么样来切断行运的作用，不再轮回不再受苦呢？那我们必须要好好的思维这个五取运的内容了。如果能够了解五蕴啊本空啊，所有的这个身心作用只是因缘所生啊，并没有我的这个存在，只要证到无我，就不会因为我执然后升起种种的烦恼，而因为烦恼呢而去造作业力啊，然后因为业力而轮回啊。如果我们对于为什么轮回生死的原因啊不能够好好的体会，也不想呢真正去断除五取运的因啊，就无法呢真实的发起要想要求解脱的这个心啊，那这个呢就是呢我们呢思维苦地的目的，就是要赶快呢升起这个解脱的这个心。因为我们说这个五蕴它是无我的啊，我们还常常讲嘛，我就是常一自在嘛，它恒常的不变异的，而且它能够自在做主，这个呢是我的这个定义。可是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啊，这个色受想行识，我们的这个身心世界，这个色身呢，它就是我们说它是一个物质的现象，它是一个物质的这个聚合。我们前面讲过，色法它是五根六尘，我们的这个眼耳鼻舌身啊，这个相对于这个色尘啊，色尘身尘哈，色身相会触法。这个五根六尘它是一个这个物质的这个现象，那其实这个物质的现象它每一刹那呢都在变化，这个是我们比较，虽然我们没有办法观察到它刹那刹那的生灭变化，但是我们从这个一期的生命来看的话呢，它是明显可知的。比如说我们说一个五岁的孩子跟一个十五岁的青年跟一个这个五十岁的这个壮年人来讲的话，那其实呢这我们都知道说他不是一夕之间呢就变老变大啊，变这个变成大人了，不是一夕之间的成长啊，不是我们那个小时候婴儿啊几米大几寸啊，不是这样子，他是在这个渐渐的这个过程，这个过程呢他是分分秒秒这个刹那他都没有停下来过所以我们整个呢一个成长乃至一个老化凋零的这个过程呢，他是渐渐老去的过程呢，它就是一个这个变化的生灭的因缘生灭的这色身呢，它是可以从这个初显的这个方面呢，我们可以观察到所以我们常说时间是一个魔术师，它会使令我们改变很多很多，包括我们的这个外形，我们的外貌它是这个最好的化妆师就是都不用你不劳我们动手那像这个第二个这个受呢这个受运来讲的话，我们说为什么会有受 我们前面这个根层啊，五根六层啊，根层四呢，三元合合就会升起这个三受，或者是五受，就是苦乐忧喜舍，或者是这个贪嗔痴，就是不苦不乐，还有苦跟乐的这个三受，那这它也不是呢永恒不变的，所以这个我们这个受啊，我们在这个再大的痛苦它都会过去，再大的这个快乐啊，再大的这个荣耀啊，它也都是会过去，所以我们这个从古至今很多这个文人墨客啊，会写很多的这些文章啊，就是吟诗作词啊，也对这个人世的这个变迁啊，这个兴盛衰败啊，有种种的一些描述，都是能够体会到的，所以当我们就是我们说这个人在这个处境最难的时候啊，就是要即使呢，我们说这个世间法他没有这些佛法的智慧，他也懂得要怎么样去转念，转变他的环境，去转念，不要呢一直套牢在那一个苦的境界里面，不要一直套牢在那种钻牛角尖的那种思维里面，那其实他呢就会变化了，所以我们看再大的痛苦他其实最终他还是要消灭的，所以我们以前就是有一个师姐，她的女儿啊，就是曾经也是那个社会新闻上面也曾经就是很就是大家在讨论嘛，他女儿就是这个北一女的这个学生，后来跟这个同学呢就这个一起约好，然后就是离开家里，然后到了这个宜兰那边呢就自杀了啊。这个悲痛欲绝的妈妈就是呢经过很多的这种辅导啊，参加很多的这个法会，他就是感觉到说，哎呀，我这个女儿从小到大她这么的优秀，她给我带给我这么多的这个光荣，可是现在呢那些光荣，那些风光光彩可是现在都变成一个让她悲痛的记忆，所以再大的欢乐再大的悲痛它都会过去，就是时间呢的这个变迁啊都会过去。那我们一般如果没有学习佛法，它就是说哎呀，时间它能够冲淡一切，它能够治疗一切，那学习佛法就知道说这个时间它是一个相续生灭的相续相，就是你细细来看的话，它刹那刹那其实我们这个痛苦啊，也是我们的这个快乐也一直不断的在这个变化当中，所以这个受呢它也是这个因缘变化的，它也不是恒常住不变异的，所以这个受它也没有我那这个想呢，我们说想啊它是一种认识的作用就是认识外境之后呢所起的一些分别念分别妄想那这个也是就是也是因为我们这个过去八识的这个种子它生现行现行，我们对这个外境的取着之后呢，我们认识的这个外境这个认识也是根据我们过去的这个资料库再加上现在呢现前的这个境界呢就是有这个过去本有的还有这个心熏的呢它就是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妄想产生了那这个妄想之后呢它还会就是这个种子呢就是我们现行呢它又回熏成这个未来这个八世的这个种子所以我们常说这个种子就是在这个唯识里面他讲说这个种子跟这个习气它是同样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这个习气其实都是也是一个种子的这个作用但这是有一派呢是这样子讲就是我们这些想法啊感受其实它也都是我们的业力的这个反应行这个行呢行运呢来讲的话它也是就是我们说行它是这个就是思心所嘛思的作用它是比较生系的这个部分那它也是这个刹那刹那的一个生灭的一个过程就是我们说这个我们这个第七识就是因为行它是这个思的就是我们说它思的作用那它是一个第七识它不断的在就是往内不是像对外的它往内内缘呢有一个我就是它不劳这个外面的境界来这个触发它就是我们这个八识就是八个识里面呢不是有八个其实它就是有这个八种功能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要把它这个那个观念呢我们常常会说八识有前五识第六识第七识第八识它其实都它其实就是我们一个心的作用而已不是说我们心里面还有分八个其实那个分只是让我们这个怎么讲好理解好方便理解我们的心的作用有哪一些可是它就是一个心的作用所以 这个行啊，这个第七识它 是念念不停的，就是执着内执有一个我的存在、哦、而这个念念的这个我们这个念念的这个生灭，念念的这个千变里面，它这个念念的 啊就是不停的这个执着、哦、那 这样的一个这个是属于这个内在的、哦、那如果说是这个我们这个外在的这个造作来讲的行啊，它也有这个造作之意，它也都是呢我们说行如芭蕉、哦、就是说看起来有所作为，其实这个作为啊、哦、芭蕉它的形象是外在、哦、就是有一个芭蕉的叶，芭蕉的树，可是它这个里面是中空的、哦、就是看起来它有所作为，可是它其实实质上呢它是这个它还是这个具足空性的，因为它也是一个因缘的一个显现，因缘的造作，然后它还是这个生灭的，所以它是没有光是这个我们说我啊常啊，它就是都不是很常住的、哦、我们看这个色受想行、哦、都没有一个是很常住的，然后这个识呢我们说就是识，就是这个我们这个第八识，就是整个这个记忆啊，生生世世以来的记忆的这个仓库，那它也是呢也是这个都在改变的，它就像这个瀑流一样，它不断不断的，我们随时都有新的、啊、新的这个像这个万花筒一样，它随时都在变动，随时它都在改变它的组合，就刹那刹那之间呢都是这样子，所以它也不是很常住的、啊、它也不是说能够自在做主，它完全呢就是一个接收的、啊、就是它能够含藏我们这个一切、啊、一切这个造作的曾经造作的、啊、这些种子、啊、这些记忆，所以我们说这个识啊就像这个幻识，好像这个魔术师的这个幻法这个幻术一样，它会变魔术，可是这个魔术呢、看起来大家这个叹为观止，可是它不是真实的、啊、它就是一个这个一个现象而已，可是这个现象里面它是无实的、哦、所以其实我们啊如果说去一个一个去观察，真的能够发现到说我们这个身心世界它其实呢没有一样呢是很常住的，不是没有一样是不变异的，没有一样是能够自在做主的，所以我们的感受包括我们的种种的这个想法，其实呢、它大部分都是一种种子生现行的一个活动、种子生现行，然后现行呢再回训为种子、所以它不是能够自在做主的、所以我们现在就知道，就是说我们要这一个你要栽培什么样的种子是不是就变得很重要。如果说我们栽培的是觉悟的种子，栽培的是解脱的种子，你能够具足这一种佛法的这种觉悟解脱的这种正知界，栽培这样的一个善根的时候，你一缘对境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受想行识啊、就是它起的它就不会哎呀就是起这么多的这个烦恼心啊，起这么多这个不好的想法，起这么多不好的这个感受，那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种子呢、就不一样、那如果说我们本身呢对于这个苦地的内容没有去好好的思维、也不想要呢赶快脱离苦出离三界的话、那就是看到众生还在生死当中流转了，也不会想要升起要帮助众生、赶快从苦中呢出离的大悲心、因为我们就是这边讲，如果说我们对这个苦啊没有去思维的话，肯定我们对这个苦迫性啊苦的逼迫性啊感受度就不够嘛，那你这个感受度不够的时候，我们如果说这一世都还觉得这个还挺顺遂的、现在一切都还不错，那可能就会觉得说哎呀这个轮回其实也没有那么糟、其实这中间还有很多的乐头，还有很多快乐可寻嘛、所以就不会呢、升起这么大的想要赶快出离之心、也不会想赶快要帮助众生、出离、这样的一种大悲心、所以不管呢是这个小乘、小乘人呢他想要自求解脱的出离心，还是呢大乘呢他想要帮助众生呢解脱的这种大悲心、那都是以这个思维苦地为根本、所以这个是呢小乘跟大乘呢他所共同呢要学习的。那如果呢想升起这个小乘的出离心以及大乘的大悲心呢，就应当呢对于佛、以上所说的清净的圣教要先有了正确的了解、那再进一步的呢我们要去这个观察思维修习、 那经过这个长时间的熏修呢，一直到真实的申请处理性为止，所以我们第一步我们必须要先正确的了解，就是对这个法义的内容要能够理解清楚，然后呢要能够这个思维，而且能够去观察从这个，因为我们说这个苦啊都是这个世间相可以见得到，从我们这个世间相就可以看到然后经过长时间的这样子去思维观察，这样的熏修呢，那慢慢呢就能够呢真正的升起呢想要出离三界，想要出离轮回的这个心。因为整个我们会真的能够深刻的体会到说，原来这个轮回它其实是真的都是苦就尽是苦水啊，所以那时候就会想要出离了那这就是佛宣说八苦，那希望众生呢能够藉由思维苦谛，了解所有生死过患，以求呢发起解脱之心的所有密意。那也是呢无着菩萨呢经由善巧分别之后，决定为众生宣说解释的所有的内容所以实际上呢这个佛菩萨他都是呢非常的注重这个苦谛的这个修持因为他是我们呢让我们升起这个出离心最主要的关键所以我们说这个不管你是修学小乘或者是大乘呢，一定呢都是要以这个思维苦谛呢作为我们这个修行的基础那波多瓦说呢，在六道当中，不论呢我们生在哪一道，一旦受生呢，接下来呢，就一定是老病死，因为生之后就是老病死那一切的痛苦呢，就随着受生不断不断的发生。那这些苦恼它不是突然发生的，它都是跟随着这个生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出生而来的也就是一切众生的生死之相呢，只要呢还在轮回当中呢，就没有办法超越。所以如果说对于这个轮回的痛苦啊，真实的升起厌离之心啊，想要解脱生死，那就必须要断除这个生。这个生呢，就是我们这个出生嘛，就是没有出生就没有这些事情了。那如何能够不生呢？就必须呢，要先截断这个生的因因此呢，我们应该要多多的思维前面呢讲这个生老病死这八苦的内容尤其是这个生苦所造成很多的这个所有的这些过患，还有这个行苦跟轮回的关系。那希望能够求这个早日能够出离轮回所以我们一开始这个八苦就讲到说呢，这八苦里面呢，生苦呢跟这个无取蕴苦是最重要的其实一定呢要好好的来思维那这个是呢八苦的内容呢那到这边呢是介绍完毕那它跟我们整个这个修行呢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呢这边也讲到嘛就是不管是这个小乘或者是大乘都要共同要来修学所以我们也不用呢就是说我们对这个小乘法呢也是呢像小乘的这个四念处呢也都是应该要对他有一种恭敬尊重的心因为他就是修这个五蕴的这个身心活动如果说这个好好的来修习四念处的话要呢达到这个自我的解脱其实呢是没有那么困难的因为他呢这个如果能够这个深入修习的话念念之间都没有离开这个无常苦空无我这样的一种思维他就很容易能够达到这种解脱的这种目标。所以我们现在学习佛法不千万就是不要说佛法还没学就先吵架先呢先争个你死我活，到底是这个小乘是叫要拜种还是大乘非佛，说哎呀吵着打成一片之后呢，然后佛法都来不及去学习这样子就非常的可惜。因为不管是小乘法还是大乘法，都是呢佛陀所宣说的教法只是针对这个这个机缘的不同就是它的这个根基还有时机它的因缘不一样其实呢它都是能够使令我们解脱，使令我们觉悟的圣道那接下来呢，在这个思维生死种苦当中呢，第二个部分呢，要介绍的是思维六苦那在亲友书事当中呢，提到的它是七种苦，那最后的一项呢，那本论呢把它归在别苦当中，所以这里呢就是思维六种苦，就是说它后面我们这边讲种苦就是现在讲六苦之后呢。种苦还会讲个三苦，然后会讲六道个别的痛苦 就是这边讲的就是第七项，他把它别放在这个别苦当中，所以他这边呢先介绍六种苦。那第一种痛苦呢，就是思维没有决定的过患。这个没有决定啊，是说呢我们在这个六道生死当中流转啊，每一世的这个关系啊是没有一定的，没有一定的，因为在轮回当中啊完全是由业力来支配，所以说我们这一世啊是父母啊这亲人的关系呢，那也许呢我们在这个他生来世的时候呢就会转变成为怨敌，或者是呢我们过去呢是这个怨敌的关系，也可能呢会转变为最亲爱的这个眷属啊，就这样子呢就是父呢转为子，还有这个子呢转为父啊，本来是父亲的下辈子可能变成儿子啊，那本来是儿子可能下辈子变成父亲，然后本来是母亲的呢本来下辈子呢变成他做他的妻子啊，本来是这个妻子下辈子转为这个母亲，所以我们真的修行人的时候看到这个真的是吓出一身汗，就想哎呀真的还好我们这个叫做什么，因为他在轮回的过程里面他会有这个隔音之谜，不然多可怕，你看不起不是都乱轮了吗？如果说我们现在已经有就是都已经有家室了，已经有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生命礼书就是我们长大就成家立业这些都有了，然后来学习佛法也是很好的可是这时候来看的时候就知道说，哎呀你看我们这个关系过去是可能我现在的这个儿可能我过去是他的儿所以我现在不对他好一点，我下辈子又变他的儿，那岂不是也要被他常常苛责骂力吗所以这个就是可以让我们这个想，就是我们从这个眼光从这一世放到拓展到过去跟这个未来，从一世变成三世的时候，我们很多事情啊可能就会比较哎呀这个叫做什么三思而后行吧齁，所以这个生生世世呢这个冤亲真爱啊它是随转不定的齁，就是完全没有一个这个流转的次第可以遵循，就是看我们现在的变化怎么样齁，看我们变化或者是我们过去世的栽培怎么样齁，所以我们在这个佛法里面呢讲这个戒杀也是一样齁，跟这个也是有关系，因为可能就是如果说我们就是理解这一点之后呢，那我们就会看到说哎呀这个戒杀就是说可能就是现在我们这个死在我们这个刀下的这个众生，有可能是我过去世的父亲啊，或者是我过去世的母亲，我过去最疼爱的这个儿子啊齁，那想到这边我们当然就是会觉得说哎呀不忍心杀他嘛齁，因为说这个菩萨他这个慈悲啊，他就是不忍心去伤害呢任何一个众生啊，因为他的这个大悲心已经不只是在局限他自己亲爱的人自己的家人或者是亲族朋友，他的大悲心其实扩展到一切众生的这个身上那我们因为想看看我们已经这个轮回了这么久嘛，因为已经过去千佛万佛都已经出生了，那我们那时候也并不是不在啊不是一个不存在的个体，我们从这个长劫以来就已经在轮回了嘛所以我们可能就是我们现在这一次眼前看到的这种或者是冤或者是这个亲的关系，也很难就是可以就是说表示说我们过去是跟他一定，我现在跟他是冤，我过去是可能就跟他是冤，那是不一定的，很可能我跟他过去呢是这个最亲爱的亲子关系这种夫妇关系就是朋友关系都有可能可是就是那时候没有弄好就变成说这个现在的这个怨敌，现在的冤亲债主那可能也可能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为了要这个还债嘛所以就是很多事情啊其实我们非常的辛苦，但是也就是很甘心欢喜的去还这个债那旁边人其实看得比较清楚吧就是我们现在对我们现有的非常的亲爱的关系，这也是一种提醒，其实没什么好单着难舍的，因为你一不两下子没弄好哎呀结下怨了，下辈子呢还要彼此可能又变成这个怨敌这个是针对这个，不是说我们一定就是要把每个关系弄得非常的冷淡，不是，而是说对于我们特别特别单着难舍的，特别这个贪爱的就是我们这样多多的去思维，就可以淡泊我们那一种贪执的这个心。在亲友书当中说呢，生死轮回当中呢，父转为子， 母转为妻，冤仇转为亲属，亲属呢就转为怨敌。那因此呢，这个由业力所支配的这个生死啊，是完全没有一定的啊。这边就是引这个经论了、即使呢是在这一世当中呢，也有亲人转为怨敌，关系也是没有一定的啊。这个好的时候好的不得了，可是一吵架就变成怨敌了啊。那前面讲的是过去生与今生，就是这个生生世世的关系。那这一边讲的就是说，即使在一世之中呢，就是都会有这种改变啊。